欢迎收听三宅一生，这是由三位技术宅聚在线上讨论生活周遭大小事，从专业技术到八卦干话，尝试脱离自我舒适圈的 podcast。好，所以我们这礼拜要乖乖念书了哈。
Yeah,
但是在那之前，哎，你知道我今天 email 收到一封信，它是什么？特斯拉 road trip， 然后说、
哦、你是车主、
啊？没有。我只是很希望，但是还没有办法。他是说啊，他有一个什么东岸秘境之旅报名完成，然后如果被抽到的话，他就可以去试驾他们的特斯拉两天一夜的旅行。
哦，
然后四人份哦，
所以是可以开四台车？
没有啦，一台车四个人，两天一夜的时速体验、
哦。所以那个时速他会。包办，
我觉得好像是哎、欸，
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对啊，
因为他可是你不是车主啊，
所以他体验啊，他希望有你去帮他做类似，你知道网红不是会有特斯拉让他去开一整天，开一天，然后去做旅，做什么环岛的挑战？
啊，人家是网红啊。
哦。好了，对不起，
我们是什么？
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是食物链的最底层的底层，我们连渣都不是，好吧？
我们是海洋微生物，
我们连微生物都不如，我们是微生物吃的那一个，懂不懂？
被微生物吃
的，你看，我们连渣都不如，有没有？
这是什么鬼？
好，所以没关系，那个不重要。那个我只是跟你讲说、嗯，对特斯拉 ，anyway， 那我们今天要聊说，世界上所有的行业，不能说所有行业，即使当到 CEO， 都需要被面试，
一定要被面试的、啊，看被谁面试而已啊。
对啊，是没错啦，被谁面试而已。所以，我们可怜的作者，我们的自传的作者，经过了好几年的奔波。啊，然后终于要到那个位置，可是你知道，当你想要一个位置，那个位置都会想尽办法刁难你。
事先必定会经过很多次的苦难。
对，哦，即使台面上没有任何人选，他还要想办法玩死你这样子。
明明就很奇怪了啊，候选人就只有一个，然后还要这样子弄。
对，而且他还不是空降哦。
对啊。你说他过去经历不 qualify， 然后你要透过很多个关卡去验证这件事情就算了，可是过去明明就有这么多已经、讲丰功伟业，好像也算是丰功伟业了，
就是就很神奇啊。那我读这篇的前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不对呢，他在里面之前的职位已经够高了，对不对？他做什么事情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可为什么董事会还要？
感觉好像百般刁难的感觉。
对，而且还要你看团体面试，还要个别分开面试。
哎、欸，还是他们是其实是想要去试探说你是哪一个派系的，会不会有这样可能？
会吗？
因为毕竟一家大公司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多少难免会有一些派系存在嘛。
还是因为他之前跟之前的 CEO 走太近？啊
对，他前面有讲到他跟之前的 Mike 走蛮近的，但是他后上一章不是有讲到他没有表面上没有那么表现出他很挺他的那个感觉了。
对，可是我不知道哎、欸。好，在我们在讲在深度讨论那么面试之前，其实在这章节一开始，他有一个人。他就来跑坐着说：“哎、欸，听说你要竞选 CEO， 那你要如何贩卖你自己、销售你自己？你有什么选举策略之类的？”
嗯，对。
那其实我觉得他提出了这个观点，我觉得适用于所有人，那任何人啊，只要你需要面试或者是想要去。把自己卖出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思考点。
promote 自己的方式吗？
对，或者是说你要怎么让你要讲故事的对方相信，或者是 能接受你，简单就是买单啊，买单你的故事。
对 ，sell yourself。
那我觉得这点其实不只是面试啊，我们即使在公司里面在推一些想法或者建议的时候，我觉得是同样道理耶。
对啊，没错啊。
你的策略是什么？你的销售策略是什么？你打算怎么铺陈，或者是怎么要去叙述这个故事？
嗯，
还不错哎、欸，这个他不知道收了他多少钱。
他不是说免费吗？
对，可是他我不确定哎、欸，因为没有东西是免费的，尤其是在美国。
他因为他那一段是在讲说，哎、欸，他是怎么认识的、啊？我有点忘记了，好像没有特别提他怎么认识的哈。就认识了一个人，然后有一天，因为他知道他要去campaign 他的职位，然后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拟了一个什么叫竞选剧本之类的，
嗯，
然后就有次可能就跟他约吃饭吧，然后就把这个剧本啪的一声丢在他的桌上了，然后这是送你的，免费奉送，告诉你说怎样去打这场政治选战。
哦、oh, ，我刚才看到他其实有提
这个人吗？
他其实这一位是一个专门算是很在政治顾问或者是品牌经营圈很有名的一位人。那之前因为 ABC 的关系，其实他们有合作过。
哦、就可能譬如说擦身而过，或者是在某个聚会有稍微聊到一下，
就是他们有合作过了。因为其实他就说，哎、欸。那个 Scott， 那个斯考特 Scott 有给 ABC 一些非常有用的咨询，对，嗯、然后也刚好他人也在洛杉矶的，所以他们就聚会吃饭，
对对，
然后他们就吃了饭，然后最后他就丢了一本所谓的竞选剧本，
嗯，
好，就是你照着剧本走，基本上你才能安稳的选上，好，所以我觉得这种像品牌经营，然后甚至这支顾问看事情的角度，就是跟平凡人不一样，任何事情在他们眼中都是各种的肥皂剧嘛。
我觉得是像是利益的角逐吧。
对对，
你要怎样为你争取到你属于你最大的利益？那这个方式，比如说，不是有一句话什么“敌人的敌人就是你的朋友”？
嗯，
那也是为了你为了你自己的利益着想嘛。
对，
那不能没有说实在是对还是错，那只是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的确能 promote 你自己，让你想得到你想要的那个位置也好，什么事情也好，对，
或者是你可以把东西卖给对的人，
嗯，对，像里面他不是有问他一句话吗？说，哎，你可以现在先想一下，现在有哪些人是支持你的，哪些人不是，哪些人还在犹疑。就
这让我想到之前那个，好像那个陪审团，疯狂陪审团里面的状况。
疯狂陪审团
就是美国陪审制度，其实在被告跟什么双方都可以去选择陪审团的人选。
嗯，对。
所以只要你能将陪审团的那些人组成的时候，他们的风向会偏好你这一方。你的一面就很大，
嗯，对，
啊，那部电影叫《疯狂陪审》，应该叫《疯狂陪审团》呢，
嗯哼，
对，蛮好看的。哎、欸，你没看过吗？还是你只记得
这片？我知道那个内容，我也想到好有几部是那样的一个状况，
对，
就是对，
所以我觉得他到这边也是一样。你既然是要面试一个 group， 就是一群人，那应该说被一群人面试，那当然要先知道说。这一群人里面，谁是老大？
嗯，谁
的话
主导那个
对谁讲的话会影响到其他人。
嗯
啊，如果说把那个人攻下的话，基本上至少会比较妥当，不能说百分之百，但至少一面会比较大，
会风向会朝你这边走。
是啊，哦，但是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还是跟麦克有关系。他很难去切，或者是不管从任何角度讲的任何话，只要牵扯到麦克，都会被人家拿来做文章。
嗯，
我觉得他这是他的隐忧，或者
是
他自己也知道那个东西，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嗯，我觉得就可以这样想，就可能还是会有那种， 比如说保守派跟激进派。
对，然后说
保守派可能就是麦克这一边。
你对于你前老板之前做的是怎么样？
然后就那种在试探的那种感觉。
对，他说靠，你这样子是 要我怎么回答？
说话的艺术很重要，要怎样双方都不得罪，然后双方都可以接受你的想法。
对，那我们展望未来，有没有？过去就让它过去吧。对不对？我们也不能因为他后来几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之前确实有什么立下什么战功。但未来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过去，而是未来。真的，讲话艺术真的很重要。到底要怎么不得罪人再骂人这件事情是非常不是、啊。
所以你骨子里明明就在骂他，他还在点头如捣蒜，然后一直接，然后接受。
是是是是是，
你
的指教我都虚心接受。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很难。但之前我看那个课程啊，如果说真的想要去对某一件事情做评论的时候，是可以用所谓三明治的，哎，三明治，那全名叫什么？总之，他就是先讲人家好话。
我只想到洪瑞珍而已。
啊、哦，不是，对他的大概做法就是，你先讲对方好话，然后再提出你的意见，再用好话结尾。
哦，我知道那个，我有听过。应该说，一开始先讲对方愿意，他同意的事情，
就是我同意你现在的做法。
对，因为你一开始就讲他不同意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不会，对，
他就先 say no 了。
是。
你必须要让他先 say yes， 你后面才有办法去讲出你真正的你要 propose 的那个想法。
对。
然后讲完之后，你还要再做球给他，让他去，就是哦，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最后面可能会讲说，哎，不管你接不接受，这个我提出的这个想法，不管你接不接受，但是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还是会支持你。
嗯嗯嗯。
像这样子的结尾，就让他觉得说 ：“OK OK， 你只是提一个 option 给我，我可以去做选择，
我不需要一定要
给，
对，不需要依照你的方法去做。”
对，这就是三明治想法。
对，我忘记全名了，但是有这样的操作手法了。
对对对对对，这我知道。酷，
就是先帮你蛇蛇欸，再用力扒你一巴掌，再帮你蛇蛇欸。
这样会不会太粗暴？
就概念是这样子啊。
嗯，
总比一开始就先扇人家一巴掌来收收，那也没有意义啊。
对，没错。
对，所以这个是这样子啦。哦，那另外一个讲的东西是重点指，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卖任何东西或者卖自己，想要卖的品项不要太多。
嗯哼，怎么说？
例如说，我要夸奖这个产品的好，我只需要列出三点，我不需要讲十点。
嗯哼，
我只要讲说你针对你痛点，我讲只要讲三点或者讲一点，对方就愿意买单了。其实我不需要把所有产品的好或者是都列出来啊，因为他对于不需要的人，你讲再多的好，他都无感，对吧？或者是说我们要推任何策略的时候，例如这样讲好了，为什么公司要倒敏捷？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哦。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讲个敏捷，然后就搞死你啊，不是啊。没有啦，我就说如果说我们要推敏捷进去的用意是什么，
嗯，
当然我们可以说敏捷有好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优点，但是对于我们想要销售这个 idea 的人来说，说真的我们也无感，或者是人家跟我们讲说view 有多好或者是 react 有多好，
嗯、
然后他讲了一堆理由，可是对我来说我都没有达到我痛点会无感的。
对，那是你本来就对他无感啊。
对啦。我会讲说我讲重点嘛，就是你讲了一堆好，可是都没有一个好是我需要的，那等于是没有用啊。
对。
对，所以我们要先找到对方或者是我们 TA 所需要的东西，然后针对所需的东西去讲他想要听的话。好，简单来讲就是讲对方喜欢听的话就对了啦。
关于讲对方想要听的话这件事情，我想到一个说话的方式。
嗯，
就是当 我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
对，
他在做土地开发，
嗯，
然后他有一天去找地主的时候，那个地主已经对这些土地开发商觉得很烦了，所以每天过来都是在问他说，哎，土地要不要卖啊，要不要怎样做啊，怎样合作，他那个地主已经听到不想听了。然后我那朋友就想说，可是不行，因为那地主那块地真的很重要，就是有点像是那种战略地，就对了，就那块一定要拿下来，不然周边的很难做这样子。然后就是他就想说，要怎样跟这个地主去谈，愿意接受让他去跟他可能聊聊天也好，或者是进一步的可能相信他未来的规划。他就想说，他要怎样去接近这个地主。那他也知道说之前有很多人都试着去跟他沟通，可都失败了，所以他就想到一个方式，是他今天去找那个地主，那一家子地主也是很觉得他很烦啊，就不要来找我。那可是我那朋友是跟他讲说，我今天没有要跟你谈土地，我今天要跟你谈设计。什么意思？我们要去我想要跟，因为这位地主可能已经在那边生活了几十年，可能十几二十甚至三四十年都有可能，他很了解这个环境的状况，所以他要跟他去聊怎样把这个环境设计成一个符合这位地主他的想象，也符合这个环境的需求，用这样的方式去让这个地主愿意跟他再多聊一些话，或者是听他的声音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技巧其实就用到一种方式，叫做诉求更崇高的动机。我今天不是要跟你去谈这个问题，而是有一个更崇高的目标去说，哎，我们要谈的是这个设计，这个社区它未来的发展。那今天他Robert 他在谈他的这个公司的经营目标的时候，其实也发生同样的状况。这家公司他未来经营走势，他要怎么样走，什么东西，什么精神是这家公司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去列嘛，去列说，哎，这家公司可能之后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可能洋洋洒洒写了很多他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往往你列出这么多重要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不重要了，
嗯，
因为太多了。所以书中里面就有讲到一个说，哎，你这样列太多了，我只要你列三个就好了，三个重要的事情，而这三个是这家公司你最想要给这家公司的核心精神，一个更崇高的一个目标。
嗯，
那这是一个经营者，一个高上位的经营者，他必须要去探索出来的这件事情，也只有他才有办法去纵观全局的去看到整家公司未来的发展，他要朝哪一个方向。我觉得这对那个 Robert 来讲，或者是对一些高阶主管啊，他们在思考他未来的蓝图的时候，这家公司的蓝图或者是这个部门的蓝图，都值得去借鉴的一件事情。
嗯，确实。啊，不然为什么公司种子成立的种子？
对，公司种子很重要，
因为那个就是代表这间公司未来的走向，或者是任何社团法人成立，他必须要有一个种子。
对。
那
这
个种子有点算
是
我们的中心思想啊，
嗯，
对啊，就是刚才卢甘波一讲，
就是吸引多了，
是，所以卢甘波一讲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只有仅限于所谓高阶主管或者是需要做规划面的人，
嗯哼，
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其实像如果说以一般这种刚进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即使到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也就去思考说，哎，我对自己的期许，短期目标的期许，说我希望做到哪几件事情，我对自己的蓝图规划是什么。我觉得同样的，你对公司是这样子的想法，对自己我觉得也可以同样的套用。
嗯，
对，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规划的这个产品这个服务，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不确定你啦，但是有时候我常遇到说啊，我们这个系统或者是这个产品可以帮你解决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问题，可是你说它真正的卖点是什么，它可能又讲不出来。
卖点可能很多，但是重点讲不出来。
对，
到底你要解决那个重点在哪里，
你到底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必须要第一，应该说第一个必须被重视的问题，就是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你看其实 Robert 在他那三点里面他也试着想要去解决什么问题嘛，对，我们就是有个方向，然后我们想要往那个方向走，然后往这个方向走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往那边走，就是因为我们有发现问题我们要解决它，所以我们要必须往那边走，对，所以他那其实那三点提出来也很明确的，就是跟算董事会说我想要解决这些问题，然后这些是我这些以下的这三点就是我的 solution， 然后接下来就看对方买不买单了，这样。哎，讲到这个，我之前听人家说有种电梯的讲故事法，就十分钟。
哦，
你没
有？
不好意思，三分钟嘛，我就记得时间很短。
你电梯坐十分钟，你应该坐蛮高的。
对，那就很短了，三分钟，就是你要利用搭电梯的时间跟一个人销售一个贩卖一个 idea。
嗯。
好像有这种练习法，
好像有一本书在讲这个。
嗯，但我因为这个 idea 我很久很久以前就有听过。
对啊，这个还蛮值得学习的、啊。不，因为这件事情，就算不是在搭电梯啦，你可能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你要怎样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你想到的那个 idea 表现出来，然后甚至让人家买单，让人家 buy in， 这。需要很多练习，
我觉得我真的需要练习
技巧，
真的要练习、
嗯。
所以抓到人就赶快来练习讲一次，讲一次，多讲几次就会熟悉，就知道怎么卖。
嗯，对。
我不记得、欸、你有需要做什么，像什么系统的 proposal 吗？或者是你要做什么？你自己要做题目，然后你要去要一些资源的时候，你有需要写或者是？
以前有，现在没有。以前在之前的公司，一年每年呐、啊，每年年纪的时候，你都要列一些什么改善计划，去写说你未来这一年你要做什么事情。
嗯，
那这时候你就会去列一个 proposal， 说，哎、欸，我看到某个可能某个系统它是什么状况，那我想要去怎样去改善它。
对。
或者是看到什么需求还没有被满足，我们可以怎么样做？那可能过程中你需要哪些资源啊、技术啊、时间安排等等，
嗯，
就可以列在上面，然后就成为你来年可以去被执行的一个计划。
是啊，所以我觉得处处都是在做行销，都在做销售。
对，
所以对我们来说真的很吃亏啊，你不觉得吗？
吃亏，
乱来，乱七八糟。
Sorry， 没事。逼掉。
等一下、哦，我们好像有一位进来了。等一下哦。对，所以啊，多练习，多练习舌头吧，不是多练习讲话，不是多练习舌头。多。哎呀，就是这样子。好，所以，但是人总是会有脾气。他面试了好像多久啊？忘记了。面试到最后，他好像发脾气的时候，你到底要不要我？
要不
要就一句话嘛？他妈搞我！
你要不要娶我？
对，然后就哎，
哎、欸，很夸张哎，他写什么？面试了15次哎、欸。15次哎、欸，15次的面试哎、欸，
超恶心的啊！
太疯狂了吧！
就面试到最后是俩公，你知道吗？
对啊，
就说你到底是要你们的点到底怎么样，讲清楚嘛，对不对？啊，就一直面试，然后也没个下文，然后最后发脾气，知道说好了，这是你的，那么欠凶嘛，不是、啊？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病猫啊？
就欠人凶，哎，真的是。对啊，所以
其实只是一直想找人聊天而已。
是这样子吗？人家一小时也不便宜耶，找人家聊天。哎，但哦，6个月。
哦，你说面试前前后后加起来6个月
啊？对啊，这跟 Google 有的拼了、啊。Google 面试好像也要这么久。对啊，但是有时候时间一拖长，比较可怕的是会有一些莫名的资讯会 会跑出来，讯息啦，应该说很多讯息会流窜，然后不可控的因素会越来越多，所以不是有人说一言长梦多吗？
嗯，
对啊，就是如果事情拖越久，有时候那个异动的因素或者是我们能掌控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少，
因为可能会变化的因素随着这时间的流逝会越来越发展的不可预期。
是啊，而且任何有心想要介入破坏的就更有机会啊，
更有机会有机可乘。
是啊，所以到其实到最后他就讲说，面试的过程让他整个生理跟心理状况变得非常不好。我想也是啊，这种焦虑跟压力下面，我不很少人有办法 handle 得住，因为没有到最后画押的那一刻，任何都可能变数嘛。就是明明看起来是你的，可是你没有拿到最后的 confirm 或者是确认的合约书，那个心
事情都还有可能变化。
对，就是你有可能心都悬在那边，就明明说前面都谈好铺陈好，什么东西动好，就只差最后一份合约。
嗯，
即使是到这样子都有可能会不见。
嗯，
就算了，就是即使合约到手都有可能不见了，何况是没合约。对啊，我自己是很不喜欢心悬在那边的感觉。
谁喜欢啊？
不是没有确定。对啊。
就是前面说啊，可以可以可以，可是你明知道一定有人可以出来搞你，然后你就啊，你就给我个确定的答案，不要让我放在这边要我怎么做的事情。对啊，所以我其实我也很不喜欢那种现象。反正第七章的状况就是经过很长的面试虐待之后，他终于当上了 CEO。
耶、yeah, ！掌声鼓励鼓励。
对啊，终于了，终于了。好，就是他讲了半本书，终于说，终于要当上 CEO 了。
终于上位了。
终于。不简单啊，我觉得不简单，因为他的一路这样走来，他在基层的时间跟他当所谓的中高阶主管时间，我觉得是一半一半。那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因为他的工作能力的结果，还是就是有可能一部分的是运气好，
过程中有一些贵人指路，
是啊，
贵人带着他往前迈进，
是啊。APG 你看吧，我觉得即使 OK， 我们就讲以主管担任主管理职这件事情来讲好了，不同程度的管理职所要学的课题是完全不一样的。波影现在有在上课，你也应该知道说，其实要考虑的面向或者是事情的程度是，我不觉得那是有办法准备的。
嗯，准备是一回事啦，当下反应要怎样灵活的运用，因为不可能很少会事情是一模一样的发生在你面前，你必须借用过去的经验，然后加上临场反应，才能把那件事情圆滑的处理好。
那你觉得这种东西有办法看书决定来学吗？
看书来学，我觉得看书是养分，是养分、嗯、但是你有了这些养分之后，你要吸收啊，要应用啊，要使用啊。就像你吃了一堆蛋白质，但是你没有去健身，它还是会流失掉啊。
它会变成，然后变成另外一种形式，
变成没有用的东西在你身上。
它变成另外一种形式，对
对，
确实啊。如果说没有看书，搞不好连思考的方向都没有。
对，
我觉得看书是一种。另外一种经验的累积，不一定适用，但是是可以变化的，或者是拿其中的一两点来做一个参考。
嗯，
所以我很期待他接下来的章节，他是写领导嘛，所以我很好奇他接下来会写什么样的内容。
第二步，领导。
对啊， 哇，到底，因为他前面讲了三大点，讲得很好听，对不对？
那要不要讲一下哪三大点？
他讲哪三大点？就是国际化啦，然后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巴拉巴拉巴拉。
我一个是应该要把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把资源啊投入创造优质的品牌内容，
嗯，
内容至上的一个概念吧。然后另外第二个是拥抱科技，我觉得这个是那个前面那个叫什么名字来叫他的 ABC 的那个好主管，突然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斯高特，
不是吗？
不是。哦，科技那个、那个死掉的
，ESPN 那个，对对，后来生病过世那个。
我想一下，鲁恩，
对，鲁恩，我觉得这点是
鲁恩
的影响，因为鲁恩也是很善于使用新科技的人，所以他第二点特别提到说，他们必须全力拥抱科技这件事情。当然，可能跟那时候迪士尼跟 Pixar 的那个关系。有一些想法啦，然后第三点是要成为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公司，这点我就觉得蛮奇妙的。迪士尼那时候不是全球化的公司吗？
他那时候的主要市场都还是在美国、欸、
美国日本吗？
应该是美国观点的全球化，
对，他只是美国然后到处乱盖缝隙这样子而已、哦、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他的全球化就单纯只是在讲中国、欸，我觉得他只是他美其名是全球化，但是就是要打入中国市场，
就打入其他市场啊？
没有没有没有其他市场，就
中国、印度，
还有印度、啊。
印度应该
反正简单来讲，他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了。
对、
啊，对啊，去人多的地方啊。
哦，所以他写成为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公司，因为他那时候亚洲这一块可能除了日本、韩国。其他可能对他来说，对迪士尼是一个比较还尚未开发的处女地，
或者是搞半天听都没听过的处女地，
对，可能是这个概念吧。所以总结这三点：内容至上、拥抱科技、真正的全球化，这三个是他成为 CEO 最主要要往前走的三个策略嘛。
所以他是创造产品。节省成本，然后卖给更多人。
哎，好像适用于各种产业哦。
对、啊，钱既然扔出去，
对啊，你看嘛，这三点我简单来讲就是创造产品嘛，开发新
产
品嘛，就研发新产品嘛，然后利用科技节省成本嘛，
嗯，
然后找到更大的。消费者市场卖给他们，
我觉得科技不一定是节省成本，而是鲁恩教大家的如何用科技吸引大众的目光这件事情。
就科技跟创造内容或创造更好产品，应该也是有相关的。
它是对，它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你看嘛，如果说依照以前的方式要做出这么高的品质的东西，所需的成本跟使用科技。用比较优良的科技来制作的成本相比，某种程度上面还是有、啊。不然你看嘛，为什么那么多公司在喊转型转型？为什么要转数位转型？都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们既然不能开源，就只好节流。
可是我觉得这两点概念有一点不太一样。对，新科技可以在既有的工作流程中去节省。既有工作流程所产生的成本、
嗯、
但是有另外一点是新科技可能带给你不一样的视野、
嗯、
像譬如说在、迪士尼一开始在画动漫的时候动画的时候他不会想到说有 3D 的动画出现、啊、但是 新科技的关系带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野出现
對
所以我觉得是两个不一样面向的事情、嗯所以拥抱新科技，对成本是一块，然后另外一个是吸引更多人的目光，吸引不一样的目光在他们身上。
嗯，就更多元化嘛。
嗯
嗯，总之就我觉得这三点就真的 如果是董事会，我觉得董事会应该要买单了。这三点都不买单，他们就不要玩了，因为任何人来，任何人来都是也是讲这三点而已啊。对对，
不出这三点，
说不定只有 Robert 讲的非常诚恳、真诚。
不好说，因为你们没有听到其他人怎么讲。
嗯，
这是片面说法，
因为书他写的，你不能这样子。但是就差不多就这样子了，所以我很期待接下来的第二部曲，他到底会做出怎样的？因为既然他已经做到那个位置，拿到所有的 resource， 他终于可以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不对？那接下来他怎么做？可是就以结果论来说，确实现在迪士尼跟过往的迪士尼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处的位置不一样，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过往的迪士尼对我来说，它就是，例如说它是卡通，
嗯，
对不对？它的周边商品可能就没那么吸引人，它就是很传统的一间，就是专门做这些动画的公司。对我来说，
小朋友娱乐，
对。可是你看嘛，现在的迪士尼是一间娱乐大型的娱，也不能叫大型，就是巨型的娱乐事业产业。
各个年龄层都是他的目标。
对，你看嘛，他有游乐园、主题乐园、饭店、周边商品、动画，然后还有其他有的没有的，他还有，然后你说媒体，他从动画转到电视剧、电影，然后有很多主题一直被翻拍。
嗯，我觉得他已经从原本的动画产业跃升成娱乐巨头。
是啊，而且是跨年龄层的，而且它是可以被传承的一个娱乐事业。
嗯，
对不对？像迪士尼，迪士尼乐园我们去过，对不对？那当然是，这个地方还不错，那就会带小朋友去，对不对？小朋友去过喜欢，然后就可能不会去一次，可能去很多次，然后之后他还会带其他人去，对，每次去即使是同样的游乐设施，玩起来感觉也不一样。所以对于迪士尼，或者是迪士尼对我啦，就是说就对我的感受是小时候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哎呀，对，确实啊，就是如果说以结果论来讲，迪士尼现在的转变是很了不起的。
嗯，
毕竟它是一间那么算是，我不知道它几年，但是它算是一间历史悠久的，也算是一间很有历史的一间公司，而且你不会觉得说它有在走下坡的感觉，对吧？它就是一直持续在发展中，它不会有那种让你觉得它快不行了。
其实差不多就是 Robert 过去那个时间啦，
嗯，
最低，可能就是最低谷了。
可是接下来另外问题是，好，那 Robert 之后呢？
嗯，
任何一间公司，我觉得都会面临这样子的问题，说。你这一任做得很棒，那你之后的人呢？
就看能不能建立制度，消规潮水。
我觉得很难嘞，像这样子的东西，
对，
除非是交给专业经理人，不然一个 CEO 他如果说他一个是一个没有特色的 CEO，
嗯，
我不觉得他能撑多久，或者是他没办法真的用他所谓的。他自己所相信的那个理念，把公司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所以交棒很难啊。
传承啊，我觉得是传承。
对啊，
因为经营这件事情是可以交给专业经理人来经营，没有错。但是精神层面的规划或者是策划这件事情是专业经理人做不了的。差在这里啊！如果说像一间公司的好坏，真的有可能因为一个 CEO 的换一个 CEO， 搞不好这间公司原本是快死了，就变超强。
嗯，
所以我除了他自己本，除了 Robert 本身自己的经历完，我是很好奇迪士尼的下一个阶段会往哪里走， 因为美国或者是国外其实有很多间公司都是这样子，都是百年企业，有没有？但是你有没有听过有些百年企业里面看搞不好他 CEO 是谁真的是不熟，他不像软体公司这些科技公司，他们这些科技软体公司的 CEO 就是一个精神指标啊，如果这个精神指标不在，这间公司说真的真的也很难继续往下走。
嗯，
对对，你看苹果当初贾伯斯被踢出去之后不是快死了，然后现在是这谁库什么的，诶现在苹果是谁
Cook
Cook
还是 Google，
就是那个 Overcook 的 Cook
Overcook
Overcook
大家来开一下 Switch 来玩一下
睡觉了啦 Over 他把苹果带，但就是真的干嘛，他是把苹果带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啊。你看微软，微软经历 几任 CEO， 三任了、啊，两任、三任、三任 ，Bill Gates， 然后后面那个是谁？记不起来了。
包膜。
包膜。
嗯。
包膜嘞。
现在手机都要包膜。
对。你看三任三个风格都不一样啊。
正常啊。
对对，
合理啊。
所以一间公司的 CEO 的。人格特质影响的不是公司的经营，就是到底要怎么经营，不是他能影响的，而是说这间公司所散发出来的磁场到底能不能被大众喜欢或怎么样，真的是很看 CEO。 所以 CEO 简单来讲他就是公司的吉祥物，如果这尊吉祥物长得好看又讨人喜欢的话，这间公司就会赚钱，即使他的言行再怎么奇怪。好，我绝对没有在讲 Elon Musk。
那就是最大的招牌啊。
对对，他就是招牌啊，他就是这间公司的吉祥物啊。所以期待下礼拜了，期待下礼拜了，真的还没有看下一章长什么样子。所以读完之后搞不好下礼拜可以看到他真正的领导魅力是什么。毕竟都当 CEO， 我相信他有自己个人的那个领导魅力在。对，好，所以今天第七章大致上是这样子啦。反正只要是工作都要经过面试。好，结论就下在那边了，很奇怪，但是就是这样子。
什么鬼？
不需要经过面试，
只要是工作就要经过面试啊，不是吗？对，好啦，反正下一半我们就期待。傻妹讲话，傻妹已经连续两个礼拜迟到了。对，你的
姗姗来迟。
嗯，
姗姗来迟。
你也知道姗姗来迟，你知道我现在都要比较早睡醒，不要姗姗来迟，好不好？好啦，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啦，拜拜，
拜拜，
拜。